始就读那个李氏的状况了解，所以他如实正行就是如实正知啊起行，这个有点就是知行啊统一或知行合一。如就是他是这样子，那你就这样子去了解他，啊，所以这个叫如实。如实知就是如这个真理去了解他，啊，这个事啊去了解他。那这个真理的话，就是第十二缘起啊。佛法的最基本、最究竟的真理就是缘起。那缘起的表现就是从四谛来讲，或者是从十二缘起来讲。那四圣谛，因为它是圣者，才能够通达，所以叫圣谛。那凡夫有苦无谛，就是说凡夫在苦恼逼迫当中，可是并不能够如实了解，所以有苦无谛。那广收的话是十二缘起，有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忧悲恼苦。这个就是以无明为缘啊，行生起，这个是主要的缘啊，意思是说它是比较近的缘。并不是单一个缘而已啊。那四谛跟十二缘起其实是相通的啊，只是说解释有广略不同啊。譬如说那个如果是流转的缘起，就是苦谛、集谛啊；如果是一个环灭的缘起，就是灭谛、道谛。那灭谛就是苦灭嘛，啊，就是苦集灭谛，就简灭谛是简称，所以有时候谛的话就苦谛、苦集谛，那苦集灭谛，苦集灭道谛。那这边讲啊，如果从生死流转来讲啊，十二缘起讲的比较详细，所以要广。那这个无明并不是说哈，不明白事理，是不明白事理。它主要的事理是四谛十二缘起的事理，并不是说啊不懂这个天文学啦、地理、物理、医学等等啊。这个像这种东西是行菩萨道的话哈，就要知道。啊，如果是为了解脱生死，不知道没关系。佛法主要是要解脱生死，所以能够如实知四谛十二缘起，其他事情不了解一样可以解脱生死，成为圣者。相反的，如果不了解四谛十二缘起，那世间的学问再大，也是要流转生死。可是世间的学问它有帮助，可以帮助教化众生。其实世间的学问也没有离开四谛的原则，没有离开因果的原则。无明主要是不了解生死、轮回那涅槃解脱的道理，所以就我们就可以说局限在不了解四谛跟十二缘起，流转门方面的。一般讲的十二缘起的流转门，就是无明缘行乃至生缘老病死。那环灭的话，就无明灭则行灭啊，那生灭则老病死灭。因为条件没有啊，那另外一个法就没办法升起。所以如实知道四谛十二缘起就是无痴，那无痴可以对治痴啊，那痴灭那个无明灭则行灭，所以就解脱生死。所以这个无痴也可以说是善性的慧啊，就因为你有善性的慧，你就能够无痴。所以有些论就没有在另外安立无痴啊这个心识。那于彼加行是正知义， 这个加行可以说加工用行，它比较广啊。可是重要的还是慧，还是智慧，还是智慧。所以就到了那去起行啊。业的话跟无贪一样啊，就是恶行不起，或者是能够做善业啊。那贪嗔痴就是三不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对治它，所以它是善根。接着我们看精进啊，精进云何精进？为懈怠对治，善品现前，勤勇为信。若未披甲，若加行，若无怯懦，若不退转，若无喜足，是如此意，圆满成就善法为业啊。那成唯识论呢，就是说与善恶品断修四中，就是修善断恶了啊。那勇悍就是非常勇猛啊，这个悍有点都是勇敢的，有勇敢的意思啊。那对治懈怠，能够满善啊，就是圆满成就善法啊。那一般说是正勤啊，因为是断恶修善嘛，所以他说未生恶啊，未生恶不善法啊，让他不生；那已生恶不善法，让他断啊；那未生善，让他升起；已生善啊，让他啊增广啊，增长广大。这是正行，有时候叫是正断啊。那我们可以这样思维啊，可以让这个精进升起。第一个，如果我不做的话，不得果报啊，就是说，基本上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果报。那美好的果报，你就要去实践啊。想要得果报，这个是一个愿嘛。那你要去行啊，一般讲要以行山填愿海。第二个就是，若我不自作，不从他来，因为这个要自作啊，自得，或者是自作自受，所以你不能说啊，请别人做，那我就可以得。这个应该是从智慧讲啦啊，福报的话可以啊，比如说儿子就等继承爸爸妈妈的财产这样子。就自己不用太努力，这个是福报了，福报可以别人给你，可是那个什么智慧功德要自己修。还有就是我们心的病要自己治疗，别人没办法帮我们治疗。就身体的病医生可以帮我们治疗，精神的病其实像现在不是有心理医生是吗？他不是帮你治疗，他就是说让你吐口水，他吐一吐啊，他就稍微讲一些道理，然后你听不听是在你听得进去才能够治疗，你听不进去也没法治疗。再来就是说，若我作则终不失，如果我有做，一定有结果啊，不会就是白费功夫。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啊，一定不失的。那你这样想的话，你就那要做啊，所以就会精进啊，为佛道故，就会勤修啊，专精不放逸。精进可以对治懈怠啊，懈怠就是一个烦恼，就是对断恶修善啊，不愿意做。那如果更麻烦的话，就是做恶事啊，断善事，刚好是相反啊。所以精进他其实他有努力的意味，可是他努力的方向是断恶修善啊，跟懈怠不，懈怠有时候也努力啊，努力做恶事。所以他是善品现前，勤勇为信啊，就是做善事啊。那他的体性哈，信无贪无嗔无痴等善法现前，就会哈勤勇勇猛努力去做身口意啊善业，或者是他会努力是让这些善法升起。 所以精进心所有两点呢，第一点就是它是善性的啊，那内心的善心或者表现出来的善的行为，第二个善心所升起的时候，有一个强的力量啊，推动他努力去做善。还有精进不是说就是拼命满干的啊，它是有经过好好思维的啊。其实应该也有善这个智慧的帮忙啊，因为精进它是善法啊，就是有这个正确的智慧的一个引导，所以它会朝这个善法去努力。而且决定之后就不退转啊，遇到挫折他也不会退转。那就是不要说有些人啊，就是刚开始很精进，那一段时间就不做了啊，所以就平等精进。那他有一个比喻啊，就是在精进的过程分五个阶段，就是说五种情况啊，给他五种比喻啊，所以说精进有五个。有时候分五种，或者是说它可以分成五个阶段。他用这个战争来比喻的，战争，比如说战争呢是要刚还没有作战的时候就要戴上这个钢盔啦，战甲啦，那这个武器都准备好了，那这个叫披甲，这有点就是心理建设，我觉得，就是说你修行要先有一个心理建设。现在很多企业都这样啊，上班之前就是喊一喊口号，这个也是一种心理建设。坐上前披上战甲啊，刀枪矛锋利啊，那弓箭准备好，这个叫披甲阶段。第二个就是你决定要做的话，你就要啊战技要训练。所以就要加工用刑啊，加刑。所以我们精进之前的话，要修行的话，你也要知道要怎么对治烦恼等等啊，那要怎么增长善法，这些你都要做，你才有办法。第三啊，就看到敌人，比如说你看到烦恼了啊，那不要怕啊，不要怯弱，这个叫做无怯弱。那现在开始有烦恼了，有敌人了，跟他作战了啊，那被他打伤了也不退转，我们可以暂时啊，暂时离开了啊，暂时躲一躲啊，可是不会说啊，因为被打伤，所以就不敢战了，就以退为进啊。那我们跟烦恼作战也是这样啊，比如说烦恼它很强，你没办法的话，你就先休息一下。比如说禅坐的时候累的话，就喝杯咖啡啊。等你有体力的话，再好好去跟这个烦恼作战。第五的话哈，就是你在修行上哈，作战有点小胜利，可是这个不是完全的胜利，所以不圆满啊，所以不能说啊，我有小胜利了就好了，就欢喜了，就满足。像我们修行也要有一个就近的目标了，比如说声闻道又是最就近目标，你可以定嘛啊，你如果不定阿罗汉，至少你也要定出国，因为达到出国才是安全的啊，不然的话还是要六道生死啊。那如果是菩萨道的话，圣者位的话就出地。所以配合佛法啊，修学佛法目的，声闻道就解脱生死嘛啊，菩萨道就成就佛道，这个是一个就近的圆满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啊，才修行啊，才满足啊，不然的话都不能满足。所以以修学佛法来讲啊，这个叫做譬喻嘛，譬喻要合法啊，那符合我们的佛法就是啊，修行之前先准备资粮。啊，修自己能力所收集的善行。基本上我们修行不要去羡慕别人，就是说 看你现在能够做什么啊，你就做，因为你羡慕别人没有用，别人现在有那么好的成就啊，也许他是累劫修来的啊，你才刚开始而已，所以你也不要说急得说跟他一样。那也你也先要了解啊，这个修戒定慧啊，应该要了解的事情啊，都要做准备啊。第二个就是加工用行啊，努力持戒修定修慧啊。第三啊，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挫折的话啊，不要怯懦，或遇到很大的障碍啊，要想办法克服。第四个啊，挫折乃至有生命危险啊，不退失道心啊，一定要内心哦，要说我一定要啊，对付烦恼这样子。像有些人哦，有些人他就说啊，我修行我定三年，啊，定三年我就努力修，我一定要成就啊，不管是得定或者是我要断烦恼，成就出果。三年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学佛了。不要这样。啊，这个其实我们学就有好处，不一定说啊要达到什么境界才是真正有好处，对的，啊，是有这种人的。如持戒的时候犯了小戒，那就忏悔，那继续持戒啊！不要说我持戒不行了，所以我就不学佛了啊！这样修定的话，哈，身心不安稳，那就稍微休息一下，调适身心，那继续再修啊。这个哈定哈得定，在佛法讲叫做什么？叫做上人法，所以。表示都得定不容易啊，啊，就是说得定的人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比较奇特的人。当然也要累积很多福德资粮。这个在南传还有一个特殊的说法，可能跟唯识学差不多了。他不是有分什么二因的？众生三因的众生，如果你与生俱来是恶因的，你这辈子就没办法成就止观。那佛法也有分什么五性、五种性众生，就是有一种众生他只能修人天善法，啊，就没办法成就声闻。可是这辈子而已，没关系。你如果这辈子是恶因的，没关系，你。下辈子就三因呢，啊，也许极乐世界有四因五因也有，就是多一点善法。那三因好像是无贪无嗔无痴嘛，啊，这三个主要的善。所以，增长多少善法就增长多少。在修行的环境如果不好哈，人事然后是野兽气候啦哈的扰乱，那你可以离开啊，找一个比较适合修行的环境。那修行过程当中，又是持戒清净啊，就觉得好像啊身心清净，那修定有一点成就，比如说位置定啊，或者是初禅等等，那也开始修观了啊。可是你不能到这里你就满足。因为这个还不是最究竟的目标啊，所以还是要继续修。五种精进就是说披甲精进、加行精进、无怯弱精进、不退转精进、无喜足精进。这个在这边哈，在这个杂含经的经也有啊，它就是对照了啊。经的话是说有事，在这里啊，他说。著有事有情有勇健坚猛与诸法中常不舍善恶，那其实这个偈颂啊，就是 可以分五种金经啊，后面就有对照，要有势的话就披甲金经，有钱的话就家行金经，有勇的话就是无怯弱金经，坚猛的话就不退转金经啊，不舍善恶的话就是无喜主金经。那圆满成就善法为业，就是精进的作用，就是圆满成就善法啊，如戒定慧啦、六度究竟圆满成就啊，啊达到解脱生死或者是圆成佛道。意思它好，你若其实精进哈，其实成佛还是继续精进啊，继续精进。一般我们讲哈，就是说你有愿哈。有愿推动你精进嘛，那你满愿的时候你就不会精进了。可是佛他是度众生嘛，所以这个愿哈，因为众生那么多还需要度啊，所以他还会继续度众生。这个就为什么说哈，为什么说有些人退休哈，就很容易心智很容易老化，因为他已经没有一个更好的愿啊，让他去努力。那学佛就好啊，因为学佛那是生生世世啊，这个愿的话啊，你这辈子是达不到的，所以你会继续努力。所以学佛看起来就比较年轻。因为我是听到一些人说啊，没有学佛的同事一退休的话啊，就老得很快，那没几年的话就不见了，这样真的是这样。我们看清安哈，缘何清安？为出众对峙，身心调畅，堪忍为限，未能弃舍时不善行，除障为业，由此力故，除一切障。转舍出众啊，成为就是远离出众了哈、啊。那调上身心，堪忍就是哈、啊，有能够胜任那个断恶修善的种种啊圣道啊。那对治昏沉啊，那转移为业，转移的话就是转舍出众嘛，那。转得那些殊胜的善法，所以他可以转这个杂染的五蕴成为清净的五蕴，或者是一般讲到什么转世成智啊，这个叫转移。我们看这个初众对峙，清安如果照讲，它是要色界以上才有。所以欲界的话是没有这个这个心所，可是有相似相似的心所。那这个初众是什么就是没有初众，它有一个力量能够对治初众消除身心的种种障碍跟苦恼那欲界没有清安心所要修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才会有清安。很多人静坐觉得安稳身心安稳舒服，这个就是欲界的相似的清安。那什么叫初众啊？初众就是内心身体的不安和不舒适。可是比如在南传的论，他说他有分身清安跟心清安。他说身清安身清安是前五事不是，是心所。新手的一个安和，我觉得这一点也蛮好的就是说都是从新手来看那其实我们这个心理心理安和的话，身体也会比较舒适比较平稳。这边就比喻比如说我们挑东西挑得很重那就觉得身心很苦恼这样。那如果把这个单子放下来你就觉得很轻松舒服。 诸位现在应该是比较有学佛之后就比较没有挂碍嘛，没有挂碍就比较自在，就比较睡得着嘛，这种就是相思亲安。像有些人是苦恼的睡不着，那走路啊什么都觉得很粗，就是很重。这个其实不是他身体不好，因为心理上啊负担太多，担忧的太多。好，所以这个清安就是内心身体的安和自在舒服啊。那比喻也有比喻了哈，比如说很辛苦了哈，那工作那回家洗个澡就很舒服。于且师地论这边讲啊，与诸智体中所有种子，若烦恼品所摄，名为初种。简单讲啊，就是烦恼种子叫做初种。可是有时候初种啊，它是烦恼现行啊。那这个种子有时候叫做随名，就是烦恼种子又叫随名。那一所品所摄。即于无记品所摄，为名初种，不名随眠。就烦恼种子才是随眠。如果像无记，譬如说，这个种子有一种是无，就是无记性的法所熏的啊，那这个就不叫做随眠啊，这个只是初种啊。那这个善法的种子所熏呢，就不叫做初种。也不是水，所以简单讲，这个初种啊，就是譬如说是有复无记法的啊种子所熏的，或者是烦恼种子所熏的啊种子，都叫初种。那要怎么止息身心初种啊？这边就会讲啊，身体疲劳啊，就会生初种啊，生初种影响心初种。此因意脱威仪而变止息啊，这个怎么讲？比如说你坐得太累，你就站起来走一走啊。所以，比如说你就打坐啊，像有些人打坐观念有点错误了啊，就好像他练腿一样，他在那边酸得要死啊，没办法安住手缘啊。那其实不对了啊，你就坐得舒服啊，那。如果不舒服，你就稍微动一动，这样。可是不要常常动，常常动的话，就是表示很散乱。再来就是说太寻太思，就是你的思想昏昏啊，那就会生。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想太多的话，就觉得头脑昏昏的。那生初众心初众，此因内心极直方便而变直心。那时候你就譬如练练佛啦，观观呼吸，你就停下来。你们譬如说你们坐车了，什么会不会晕车？像有些人就晕车啊，那可是练佛的话，其实会改善。就要修这个止的方法会改善。并不是说一定要得定啊，只是说你用这个方法，你的心啊，就是杂念就比较少。或有心内心虑啊，昏沉睡眠之所缠绕，发生初众，发心初众，此因增上废法毗婆舍那顺境作意而变自心，就是说你的心太微弱，那时候怎么办？就是就心里围着快打瞌睡了，那要工作也做不来的，那你就修一修观，这个观要什么？比如说你修六随念也可以啊，让心观行，或者是背个偈颂啊，背个偈颂去思维那个法义啊，这样，那你就心就有力量，啊有力量你就觉得。身体也很轻快，一个是修止，一个是修观。 或有本性烦恼未断，有烦恼品生心初衷未能舍离，此因相续勤修正道而变自喜。这个就是说，如有烦恼就是有初衷，那要什么断烦恼就没有初衷啊。所以生心调上堪忍为信啊，就是因为他达到禅定，他本身就已经去五盖了，对不对？啊，就去掉五盖的这个初衷啊，所以他当然能够生心调畅，而且他有这个喜受乐受啊，所以就哈、啊、那个就能够有能力嘛，这个堪能哦，一般叫堪紧啊，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我可以负担啊，可以担任，可以胜任啊。什么事情呢？就是修。断恶修善的事情，所以有禅定哦，在修的话就很快了。心安一种心所法，经常讲叫生心安、心清安啊。那有些人解释这个心哈，是这个生是心所法，那这个心就是心王。这个解释我也接受了，那。因为有这个心所的清安，所以你身体才清安，所以身体就得到哈，欲界从来没有的轻松自在舒服。想要修定的人哈，就要相信这个定它的清安的功德，这个就是要让你产生愿啊，因为修行说实在的哈，也是。我们不会讲吗？修行前面讲啊，勤修是乐嘛啊，可是其实它是有时候是身心很疲劳的啊，可是它会得到乐的因，得到乐的结果啊，所以说修行是乐。像我们工作啊，其实有时候也是很辛苦，可是想到说哈，月底就要发薪水了，所以勉强就做了。同样，就是我们想到说，哦，以后会有功德，所以现在就要好好修，哦，才会坚定我们的信愿，不然的话就很容易退转，那才能够不贪求世间欲乐哈，修定这个在佛教也有一个像二十亿哦，他修修很精进，可是没有成就，他就因为他家很有钱啊，他说那我回去，我就修布施就好了。而且回去也可以享受世间的无欲，所以你们都有可能这样啊、哦，因为家境都还好，没有修行还可以过得很舒服。可是哈、哦，其实这个就是障碍。我们不是说有时候做事要不留后路。留后路的话，又想说、哦、没有没关系，我还有后路可以走，啊，那没有后路的话，你就会努力拼。思维善法、乐法的功德，恶法苦果的过患，升起断恶修善的正愿，就是说你要哈有信之后，要怎么转成愿，就是要这样思维。你这个愿才会强。其实我觉得这样思维啊，那个愿强，自然你自然就会精进。依佛法讲，第三禅的清安相应的乐受是世间啊，就是最殊胜的了啊。所以一般在形容乐，就第三禅乐，这是世间的乐。那像我们一般欲界啊，就是五根嘛，哈，五识去缘色声香味触，这个还是说实在是比较粗糙，啊，还有比如说文学家、艺术家啊，他们的生活都物质生活其实都不是很讲究，可是他们的意业、意识的那个喜悦哈，有时候又比那个五层的享受还要再高一点。 那禅定的话又更高。堪能为性，堪就是能够胜任，堪能就是能够胜任，胜任什么事情，断恶修善事情。修行人感觉身体力量不够，那修行就很艰苦，那也没有法喜，所以就放弃修行，就是修行很久没有得到利益了，所以就会放弃。说实在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是要离苦得乐嘛，那你修行有时候你要放弃一些五欲乐的享受嘛，那可是又不得法，所以在佛法上又没有法喜，所以两边都失，两边都没有。那你有法喜的话，因为法喜是比五欲乐还殊胜，那禅悦的话就又更高了。可是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认为，这个闻法的快乐，虽然没有禅定的乐那么微妙，可是我觉得闻法的乐，其实是比较重要，就是闻法是比较重要的，就是闻慧思慧，其实应该以这个为基础，那再修定，不是说没有闻慧思慧就修定。如果修行能够得到清安，那你身心安和自在舒服，那你身心更有力量，所以你更能够勇猛的精进，所以佛法讲生清安，心清安就会生清净，生精进，心精进，能弃舍时不善行，除障为业。这个恶法嘛，恶法就是粗重嘛，所以清安的作用就是能够弃舍这个十种不善行等种种障碍，十种不善行等种种障碍就是欲界法，因为清安是色界法，你要能够除掉这些欲界法，那才能够到色界法，就是要除恶不善法五干。清安有发的时候，决定得色界法，就舍掉十不善行，由此力故除一切障，转舍出众，他的意思说有清安的力量就能够除掉一切障碍，能够舍掉出众，转得清安，清安是定的法，如果被引发无漏慧还不能了脱生死，所以定之后还要修观，因为修观得无漏慧。那佛法中说修行有四类了，就是第一个就苦速通行、乐速通行、苦持通行、乐持通行。前面的苦乐是从有没有禅定来讲，那通行就是以智慧，就是已经有无漏慧。像有一类它是未知定的，未知定而已，未知定那证悟的，那这个是比较苦，那如果有禅定初禅以上的，就乐这样。所以它的苦速通，这个速跟持是你证悟的快慢，如果没有得定就是苦了，那不管是你快速或者是迟缓的证悟究竟解脱，那断三界烦恼了脱生死，那平时有时候有病，有种种生苦，那如果有得根本定以上的话，你快速或缓慢证悟，那你比较没有生的苦，没有生病。我们看这个不放逸，云何不放逸？为放逸对治，一指无贪乃至精进，舍诸不善，修彼对治诸善法故。为贪嗔痴即以懈怠，名为放逸，对治彼故是不放逸。为依无贪无嗔无痴精进四法，对治不善法，修习善法故，是 出世间正行守一为业。这个不放逸啊，他是没有说自己独立的体性啊，他是四个法合起来啊，综合的一个啊一个行守这样啊，就是无贪、无嗔、无痴，精进这四法。所以感觉啊，这个不放逸啊，应该比精进啊还要就是还要再向，就是还要增上一点啊。增上一点要怎么看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看啊，就是说精进好像比较没有强调出世间法，可是不放逸的话啊，有强调出世间法。那你说你这两个法啊，说实在的很难，也没有那么明显分得那么清楚，因为本身不放逸就有精进，那都是断恶修善啊，可是感觉的比就是在业用上有点不太一样啊。这个不放逸它是世间出世间正行所依，那精进只是满，它只是说圆满善业啊，没有特别强调说啊出世间。好像精进有点就是过程，就是我要朝这个方向啊继续努力，那。不放逸好像已经快啊，快成就了。所以不放逸啊，不是说没有不放逸，是对治放逸啊，它有一个力量对治放逸。这个放逸这个意义就是说好像跑掉了啊，比如说我们说放心，就是心散乱啊跑掉了。那不放逸就是让不让我们的妄心到处乱跑啊，能够去调色它，这个放逸在大水烦恼的时候会讲啊，它就是它也是没有自己的体性啊，它就贪嗔痴懈怠啊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心受，所以放逸哈比懈怠应该更严重一点。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又要给我懈怠啊，本来有自己的功课，那现在因为啊觉得太累了就不做了，啊，那放逸的话不做功课还是做坏事这样，所以放逸哈，啊，没有自己的性质，只是贪嗔痴懈怠的分位假力。这个假哈，啊，这个假力是施舍的意思，借着这个就好比说哈，啊，我们这个杯子有塑胶了啊，有铁了。有各种零件，那把它组合起来，哦，就是它有这四个法把它综合的，哦，啊，其实这个放逸没有离开这些，就好像这个杯子就没有离开这些铁啦，啊，哦，塑胶这样。那贪的话就是对境界染着嘛，啊，哦，嗔的话就是损害众生嘛，啊，哦，痴就是对事理不明白。那懈怠就是不努力啊，断恶修善。那放逸就是这个内容。所以放逸的话，那就是说对烦恼没有凡夫，那对善法不努力修啊。那放逸的业用就是不善法增长啊，善法退失。一指无贪乃至精进啊，舍诸不善。修彼对治诸善法故，那不放逸呢？就是这个四法的综合嘛，啊，那可以舍弃不善法啊，对治这个彼的话就不善法，彼对治就是诸善法嘛，啊，意思说修诸善法，啊，舍不善法，修善法，啊，好，那无贪对治贪嘛，无嗔对治嗔，无痴对治痴。精进对治懈怠，啊，那综合就是不放逸对治放逸，啊，这边就在讲放逸，啊，这个我们讲过就不讲，啊，经上说一切善法皆以不放逸为本，由此可见，啊，不放逸很重要，那佛能够修行成佛也就是靠不放逸，啊，这个不放逸为本就是杂音经，这边有经，啊， 那世间出世间正行所依为业，就不放逸他的业用，就能够成就世间出世间的正行。这边于伽论讲啊，不放逸修习诸善法，防护不善心，因果相属，故具因为彼相。那又可以分为五种啊，就是求财不放逸，啊，守财不放逸，护身不放逸，护民不放逸，行法不放逸。这个感觉都好像前面都比较世间的啊，就是世间的乐果。你要得到要守护哈，都要不放逸啊，那何况是出世间的善法？大智论哈，就是精进。那佛有时候说欲就愿了啊，有时候说精进，有时候说不放逸。那比喻就好像啊，一个人要去远行，刚开始的时候是欲，那发行不住，就要开始走了啊，没有停止，没有停止叫精进。人至情劝，不吝行事激流，视为不放逸。这感觉啊，不放逸有点就是说，你在走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事情你都能够，克服，啊，继续走下去。所以感觉好像不放逸是比较难一点。那欲的话就会精进，精进的话就不放逸。那不放逸的话就能够生诸法啊，成就活道。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看的啊，就是说，欲就是善法欲嘛啊，那就是产生精进修善法，可是到最后我们还要继续啊，就成就出世间法啊，比如说成就解脱，然后是成就佛道。接着看这个舍心所啊。云何舍？为一如是无贪无嗔乃至精进，获得心平等性，心正直性，心无功用性，又复如此离诸杂染法，所住清净法。底下又依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性故，或使远离昏沉掉举诸过失故，初得心平等；或使任运无勉力故，次得心正直；或使远离诸杂染故，最后获得心无功用，业如不放逸所。就是他的业用跟不放逸一样。这个舍啊，它是行运的舍，所以有时候加行舍啊。那他其实也没有自己的体性，他也是无贪无嗔无痴精进的一个综合的啊心所。那跟不放逸有什么不同？因为他在强调啊，心的平等性、正直性、无功用性，啊，在强调这个，不是在强调啊这个努力断恶修善啊。所以他基本上好像哈是比较，在着重在修止观上。所以他这边陈维师在讲嘛，对之调举啊，静住为业。这个静住就是止了啊，就是不散乱。这个我们杂结论先不看啊，我们先看后面的解释。他就是说三种啊，平等性，那平等性、正直性、无功用性啊。佛法中舍的意义很多，比如说，布施也叫舍啊。那受运的话，舍受啊。那这个行运的话啊，这舍啊，就是我们这里的舍。还有什么事无量心、舍无量心等等啊。所以这个舍，你要看它是用在哪里啊。为益于无贪无嗔乃至精进，获得心平等性、心正直性、心无功用性啊。这讲说行舍的体现，就依无贪无嗔无痴精进这心所，能够得到啊平等性、正直性、无功用性。那底下就解释什么叫平等性等等。一般人的心就不平等啊，就是不是昏沉就是掉举啊。那上举的话就是想东想西了啊。 那心没有力量啊，就好像心沉下来，那就昏沉睡眠啊。那如果我们能够调伏这个调举昏沉，就是说调举的时候你就修止，昏沉的时候你就修观，那你的心就会平等，不昏沉不调举，那这个叫做平等心。所以这个平等性哈，就是不昏沉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心是很有力量的，那不会啊胡思乱想，哦，那个状态。这边就比喻好像蛇弯来弯去，可是你若经过竹筒的话啊，就好像蛇经过竹筒爬得出来，好像它一定要弯来弯去才能够走。应该是说在竹筒它就直了。应该没办法爬嘛。功用就是加功用型啊。譬如说我们说话啊，一方面说话，一方面还要去怎么思维啊，你要有诠释才能够讲话，那这个就增加利用才能够讲话。修行也是一样啊，就是说我们要需要增加利用，那个修行才会进步。那无功用啊，就是说你不需要太用心，其实我们都是有在做，只是说这个无功用讲的时候它好像很自然，就是你已经很熟练了，不需要特别用力，那它就自然的运作这样。所以有时候叫任运啊，任运。其实我们做什么事都一样啊，就是刚开始不熟练的时候就会就是常常会做错，然后你要慢慢调整。那等你熟练的话，你就不需要太用啊，太多心力。这个叫无功用啊，就好像习惯成自然啊。又复如此，这个平等性、正直性没有讲啊。正直性就是说，正直性有点说平等性，你一直维持下去。就是你平等之后，你把它维持下去，那这个叫正直性。那你正直性的时候，你还要用心，用心维持；无功用心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太用心，它就很自然了，就维持那个状态。那这边讲啊，又复此行，离诸杂染法，安住清净法。因为你不昏沉不掉举嘛，所以一些杂染法就没了啊，所以就能够那个清净法就维持。修定啊，修定有时候要修心啊，因为定主要心理净性嘛，所以我就强调心。一来解释平等性、正直性、无功性这三种性，约作用来讲有浅深不同。心平等性就比较浅啊，就好像初阶段，那正直性就是在中阶段，那心无功用性就是比较深，就是已经后面的阶段，就熟练的阶段。一无贪无嗔无痴精进啊的缘故，所以就离开昏沉调举的过失，就得心平等啊，就是不高不低啊，这样。昏沉的时候心力比较弱，那取向就不清楚啊。不一定说打瞌睡啊，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是观呼吸，呼吸你观到已经有禅相，那现在禅相比较弱了，那时候就是昏沉啊，就是有昏沉，微弱的昏沉，那时候就要赶快调了，不调的话大概很快就睡眠，真的。所以其实调举容易对峙，因为你知道你调举，昏沉一般你有时候不知道。可是，就是说你如果发觉不够快的话，你就没有力量对峙，因为昏沉你力量越来越弱嘛，所以你越来越没办法发觉，所以一定要等你休息够的话，你才能够再发觉。一般都这样。初学者调举多， 老参昆城都。有些人不懂得昏沉的状态啊，迷迷糊糊他们静坐啊，静坐因为很舒服嘛，很舒服啊，这个止静的时候他就哇，这一支香做得很好。其实啊，是在昏沉，昏沉的话就没有什么功，没有什么功用。调举的话啊，就是胡思乱想，那你还知道吗？因为他的心很浮动啊，你知道，昏沉的话不容易察觉，所以修定就是不要昏沉，不要调举，让我们的心平正，那维持下去就会得定。三摩地就等持嘛，哈，平等持心，平就是不昏沉，不昏沉不调举的状态，维持保持下去。再来就是讲这个心正直心，或使正运无勉力故，是得心正直。这个无勉力啊，这个会感觉好像是无功用。可是其实这个我们解释啊，就正运无勉力，就是说能够一直保持它的平等性这样。他这边有讲啊，就是说。得到心正直心，就是它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可是偶尔会有一些散乱来干扰，还不能说一直保持。那后面的无心无功用的话，就是它没有这个杂染来干扰，所以它能够保持的时间比较长久。这一句话，我是觉得会误会了，误会是无功用。其实这个才是无功用，就是它因为那个维系的杂染哈，更能够把它去掉，所以它更就是说在保持正直的过程当中哈，没有杂染法来干扰，所以它就可以维持久一点，这个叫无功用。这个举这个例子啊，比如说骑马或骑脚踏车，刚开始的话就是弯来弯去啊，这个就不平等。那你就要哈，弯走的话就要调到中间，右的话调到中间，这样调来调去啊。那到最后慢慢就可以走直线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平等性。那平等性的时候，你就一直走直线，要很注意嘛啊。刚开始的都很注意嘛，对不对？那久的话，很纯熟的话就手就可以放了，对不对？他就自己跑了。这个马也是一样，有时候马你要调，到最后他马已经很自然在跑了，你就不要给他什么调来调去。一样啊，就是我们修定的时候，他已经禅相很明显了，而且已经很稳定了，你就不要什么要啊加精进用功，然后怎么样啊，就不要去调他，调他心就乱。第一个阶段是比较麻烦的，一般人就是不是昏沉就调举要调，这个可能有些人这个阶段要很久。那很久的话，譬如说他已经可以维持平等一分钟两分钟，那这个就正直性。你如果可以维持半小时的话那就很好。比如维持半小时一小时就已经无功用住了。那这边导师有什么泰国比丘入定的例子，然后就大家自己看。那这里有禅师这个我们也讲过了。清净道论的禅师跟一般瑜伽师地论的禅师有点不太一样，可是有些就简略没有讲而已。佛法说修行不是形式上要这样做，都是心的调练不是说知识做得很好其实都是修心。 那有体验的话就会有欢喜禅悦，那有这个结果的话你就 越喜欢修。所以有时候你没有成功不要气，就比如说你去参加了一次禅修，好像也没有得到禅定，没关系，两次三十次也没关系，不要就不修了，有机会就去修。现在人一般比较难修的，就因为他去十天回来就乱了，去的话要调很久，比如十天你要调个三四天，那第五天第六天状况最好，第七天就开始想说我回家的时候要做什么就完了，那一回家又乱了，第二次又就是这样，可是有总比没有好了。所以有时候禅修你最好先准备就不要浪费前面那段调的时间，就是去的话马上可以进入状况。业如不放逸收就是行舍的业用与不放逸的业用一样，就是世间出世间正行守一为业，就是能够成就世间出世间的正行。好，我们先到这里，我们休息十分钟。